间嚟读经嘅时候，今日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请各位喺座位度用祷告嘅心情听我读出以下嘅经文。你们所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哋今日有苏传道喺我哋度整今日嘅正道，佢嘅讲题系实践上帝国度降临嘅主祷文。我将时间交俾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不默，难以形容。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量。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的圣经是大家可以说熟到烂的经文，希望完了崇拜之后，大家觉得是一个新的体会，新的领袖。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记载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一篇模范的祷文。我们通常都叫这段祷文叫做主祷文。有人说主耶稣这篇的祷文不应该叫做主祷文，因为这篇不是主耶稣的祈祷，是主耶稣向门徒示范祈祷的一篇祷文。因为六章第九节一开始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另外十二节又讲到免我们的债，债指的是罪。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罪，如果他是为自己祈祷的话，他必定不会这样讲。里面祷文有人亦都话啊，应该叫做公祷文之啱，因为呢个门徒向公众嚟到祷告嘅一边嘅祷文，以往我哋传统嘅叫法就叫做主祷文，但系有啲嘅牧者佢哋仍然都认为叫做公祷文至更加切合实际嘅情况。无论叫主祷文又好，叫公祷文又好，对我哋基督徒嚟讲非常重要。有些教会甚至在每一个的主日崇拜里面的时候，都会请会众来到背诵主祷文，成为崇拜的一部分。由此可以见得大家对主祷文非常重视。我们不单只要背诵主祷文，更加重要的是想深入体会主祷文每一句说话里面那个的精义，并且更加重要的融合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这个也是主祷文要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原因。现在让我们先看看主祷文一些背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主祷文其实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登山宝训是由马太福音第五章，不是一到十节，是第五章一路去到第七章尾，都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不是只是讲八福，如果只是讲八福的话，登山宝训的重点不是只是教我们怎样做好人。大家应该知道做一个好人并不代表他得救，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后半段特别提醒我们 点至得救，点至能够进入天国。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节的说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清楚指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不单只是讲八福，不单只是说、做好人，更加重要的教导是我们一定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那怎样才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第一个说话开始，六章九节下半段，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即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他为中心来到去生活。当大家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可能我们过往一向都偏重一节到第十节的八福，甚至以为八福就是福音的精华，因为有个福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得福得福好啱，所以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哀恸的人，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渴慕基义的人，做一个怜恤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甚至为义受逼迫都无所谓，以为有了这八种的生活原则就有了福气。但是能够在背后给我们依靠撑着我们支持我们的，给我们有生活这些原则的，还可以叫我们脱离罪恶捆锁的，还可以重建那个的亲密关系的，就是那一位，这一位，这一位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代罪的羔羊，只是我们登山宝训那个的中心。希望我们以后再读主祷文的时候，你是会看到主祷文只是福音的精华，是登山宝训的中心，因为主祷文是指向神国度的降临，指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指向主他怎样完全降服，我们怎样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重点是人人都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到去生活。相信在座各位看主祷文读主祷文一定好多好多次，不如今次考下大家，我们试下背主祷文好吗？好，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几节的经文根据内容和结构，我们将它分成四个部分，我们称之为首尾呼应，前后兼顾，一个称呼，三个愿望，三个祈求，一个颂赞。我们按照次序逐段来到思想这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主祷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一开始就教导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在天上满有能力，但是又亲密到如同我们的父亲一样，这个是帮助我们对上帝理解他的本性，以及让我们能够和他 有更加亲密关系的进一步认识，给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到我们天父上帝他是值得我们信靠、敬爱、顺服，因为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更加有力量，更加蒙上帝祂的喜悦。这个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称呼上我们要留意的属灵意义。首先我们要注意，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父亲的名字特别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称上帝为父亲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上帝就好像慈父慈母地痛锡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可以说更甚于慈父慈母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正如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49:15这样讲，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这里所指的是耶和华神他自己，你就是我们这班的信徒，当时的犹太信徒。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小朋友有一天他喊晒地跟他妈咪说，妈咪妈咪，我只乌龟死了。妈咪安慰的孩子叫他这样说，你不要难过了，我们将他摆在盒子，再为他进行一个葬礼，然后埋葬在后院里面。我们还摆块石头在旁边，以后定期你都纪念他，这样好不好啊？这个小朋友似懂非懂，但仍都好不开心。妈咪跟着就这样说，不如我们同只乌龟做完葬礼之后，妈咪带你去吃雪糕，再去宠物店买你想要了好久的龙猫。妈咪一路安慰个仔仔，一路处理这只乌龟的遗体，怎么突然间妈妈发觉这乌龟还没死。那妈妈又开心地跟个仔仔说，仔啊仔，这乌龟没死到。但是你那个仔的反应是怎样呢？我想整死这乌龟，因为乌龟生勾勾，它就没雪糕吃，也都没有龙猫买。妈妈很疼个仔，好肯照顾个仔的感受，可惜我们的爱总是不全面。好像这个爱，我们加了一些物质上去，妈妈为了哄个仔买东西给他吃，买东西给他玩，没错的、哦、因为这个爱的表现来的嘛。大家看到，可惜仔仔所领受的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所以我们明白地上的爱怎么都不能够完全，始终都不及上帝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后段，去到第七章后半段，应该说7:9-11，他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人吗？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作为我们地上我们父母亲对他们仔女的爱，因为地上的爱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限制。另一个故事，一个妈咪带着一个刚刚识行识走的仔仔去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他的仔仔很活泼很好动，在超级市场到走来走去，妈咪追极都追不到，追到抱起上来，他又扭计又发脾气，说要自己行，不用妈咪抱，跟着又四围乱咁跑，交代妈妈不能够买到嘢，而且因为四周围嘅人望住佢，令到佢觉得好尴尬。但系佢又唔想发脾气闹个仔，佢就好温柔咁嚟到细细声咁样讲：租，你要安静落嚟，唔好发脾气啊！在旁边咁啱咁巧，有啲人听到，虽然好细声，但系隔篱嘅人听到嘅时候，又抵唔住颈，同呢个妈咪讲：你咁温柔对你嘅仔，佢点听你话噶？要学似我咁啊嘛！佢真系好似好大声咁，租，你同我企定定，唔准周围走，唔系我唔要你噶啦！但系呢个妈咪而家更加尴尬，妈咪咁样答：租唔系我嘅仔， 我自己先叫阿祖。我只是想控制自己，不想发脾气。做妈咪的都会心微笑呢。做妈咪有时候真的连发脾气的权利都没有。作为地上的母亲真的很困难。虽然所有的妈妈都会有疲累、有忙碌、有伤心，但无论怎样，作为地上的母亲，她的爱怎样完全都不好可能，都是有些缺陷，都不能够胜过天上那个的父神。另外一方面，当你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亦都是等于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福气，有权利，不过不要忘记我都有责任有义务。子女怎样孝顺父母，我们都愿意同样地作出敬畏和顺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愿意一生一心以天父的事为念，尊崇我们天父的名，推进天父的角度，遵行天父的旨意，尽子女为神子女的责任。这个就是第一个留意的地方，一个称呼。跟着下来的就是主祷文三个愿望。三个愿望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宗旨，亦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亦都是我们一生祷告的主题。逐个看，三个愿望里面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即是说愿神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怎么能够使到天父的名被尊为圣呢？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话，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种种的事情，都要尊荣天父的名。正如保罗他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间，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做什么都要为尊，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如果要真正荣耀天父的名，不单只要藉着我们的言语为上帝作好的见证，更加要藉着我们的行为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是不是上帝荣耀彰显这么容易呢？究竟上帝荣耀彰显是什么来的呢？因为上帝根本他自己就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自有永在，创始成终，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还有什么才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帝他最大最大的荣耀是他无限的慈爱、公义和圣洁。而这个荣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彰显了救赎人类的大能。如果我们要让上帝的名被尊为圣的话，要尊荣上帝的名，就必须是因为他救了我们嘛。救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灵品格就要彰显翻天父的慈爱、公义、圣洁，同埋佢一切荣美的德性。点解啊？因为世人即系唔相信主嘅人，佢唔认识我哋嘅天父上帝，佢哋只系识得我哋呢啲自称为神儿女嘅人。如果我哋有好嘅行为、好嘅见证，我哋嘅心灵品格似上帝，天父佢自己就因为我哋而得到相应的荣耀。否则天父的名就会被我们羞辱。主耶稣基督亦都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这样教导我们。这个也是登山宝训前半段讲完八福之后，你们是世上的光，跟住跳到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相信在座没有人会反对 我们是越似主耶稣，越能够尊荣天父的名。主耶稣另外在登山宝训跟住之后五章四十八节鼓励我们另外一句说话，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另外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上半节也都这样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即是说主祷文的第一个的愿望，就是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心灵品格上完全似我们的天父，完全似我们的主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记载，就变成主的形状，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如果我们能够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显大，就反映了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讲，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每日不断尊荣上帝的名，让上帝的名字被尊为圣，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但是要我们的愿望在我们中间能够实现，就必须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即是上帝国到降临的时间。所以主祷文跟着下来的第二个愿望是，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降临必须是有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主未回来之前，上帝恩典的国度首先降临在一班信而悔改的人心里面，所谓恩典的国度，即是耶稣在人心里面作王掌权，藉救恩改变人心工作的时间。路加福音也都记载主耶稣的一个的事迹的时候这样讲，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这样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人肉眼看得到，不是说你望那里望到或者望那里望到，因为神的国是在心里面。事实上当一个罪人信而悔改，当他向主祈求，求主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污的时候，主的灵必定会洗净他，更新他，重新他的心灵，让他立时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个时间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已经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开始掌权，上帝恩典的国度在这个时间就降临了这个人心灵的里面，以后还会不断被基督的恩典在他里面作王掌权，被恩典的国度在他的心里面日益巩固和发展。当福音能够一路传开的时间，更加多罪人信而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恩典的角度就可以在更加多更加大的范围里面扩展出来。上帝的角度降临第二个阶段，就是大家熟悉的主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上帝荣耀的角度就正式降临，到时已经得救的信徒就会被接到上帝荣耀的角度里面，而未悔改的罪人就会永远沉沦，永远消灭。如果我们希望上帝荣耀的国度早点降临，首先自己就要不断靠主的恩典彻底完成自己被得救的功夫，要不断在灵命上的成长，同时我们亦都要积极完成传道救人灵魂的工作，即是传福音，叫恩典角度降临在更加多人的心里面，让得救的人数更加满足。三个愿望里面第三个，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望不是独立的，是要成全了先头那两个愿望的内容。因为天父的名被尊为圣，天国得以降临，实际上亦都是天父对人类最基本的那个旨意。只要当上帝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圣，上帝的国降临，跟着下来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还包括了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行的道路的计划，他会安排带领，以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工作啊、学习啊，每一个细节上帝都会引领，上帝都会掌管。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人生道路重大的事情上，加上日常生活琐碎的事务上，我们一思一言一行都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虽然上帝对我们人生的道路或者日常生活那个的带领，有时表面上看起上来不一定那么顺利，可能会有很多个波折，甚至是挫折，可能我们会遇到逼迫，或者有不同程度的磨练在里面，但是我们仍然都甘心乐意的来到完全信靠顺服上帝。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上帝他的旨意必定带来给我们最大的益处。我们所以能够去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亦都是这个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最高贵最纯洁那个心智和情操。如果我们真正期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我们就要应该将自己的身心完全奉献给上帝，求上帝指引我们，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使到我们的人生能够完全遵行上帝所定下落来给我们的美好旨意，以致能够荣耀上帝，祝福每一个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作为基督徒在选择人生的道路，选择人生的重大事情上，无论是学业上的选科、揀科，或者是选择不同的职业，考虑我们终身伴侣等等，我们更加要特别的慎重。我们必须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千祈不要行差一步，影响一生。三个愿望之后，这三个愿望原来的是要表达我们人生的宗旨和目标，亦都是我们每次祷告的主题。接下落来三个祈求不是独立的，这三个祈求是为了实现头先所讲三个愿望，即是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宗旨。跟着来先有三个祈求是对我们的身体和灵性上的需要做一个具体的恳求。三个祈求里面的第一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很简单，照字面看，日用的饮食就是维持我们生命健康，维持保持我们身体强壮所必须的。强壮的身体是为了实行刚才所讲的三个愿望，人生的宗旨、人生目标所必须有。如果我们已经立志要为上帝得回去当得的荣耀，目标是要建立上帝的国度的话，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的话，如果大家拥有这个人生的目的，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向上帝祈求我们身体上这些的需要。不单只是日用的饮食，照同样的原则，包括我们着的、我们用的、我们住的，同埋一切我们生活上的必须，根据这个经文，主耶稣都会供应给我们。不是只是这里讲的，在主耶稣他亲口应许我们，又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即是当时讲是未信主的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过当我们为身体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向上帝祈求的时候，还要留意以下一个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每日都要向天父祈求领受，是每一日。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要我们这样去祈求，目的是要我们天天养成不断倚靠我们天父的心，即是要我们不要为将来，不要为明天忧虑，亦都不要倚靠自己积聚财宝的能力或者财宝本身来到去生活。中文圣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英文的 NIV 亦得更加理想，他这样说，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我们祈求的是天父他给我们的日用饮食，不单只是维持肉体健康的饮食，亦都包括了维持我们属灵生命健康成长的属灵饮食， Our daily bread。 属灵饮食即是什么？即是主的话语咯。我们属灵生命得到健康成长，是要我们为了实行刚才所讲有关人生宗旨、人生目标的三个愿望。主耶稣继续这样在马太福音未讲这个登山部分之前这样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另外耶利米先知在旧约的时间亦都这样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另外一位旧约的圣经人物约伯，他亦都这样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生命要成长的话，就必须天天领受主的话语。而在另外一方面，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每天向上帝祈求领受这个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够靠过去的积存。我们每一日祷告、读经、默想上帝的话语，吸取属灵的营养，供应我们每一日的需要。我们不能够说啊，今天有时间我们就读多些圣经啦，这排忙我就几日都不读圣经，以为读一日都圣经已经够几日用的话，这个是不能够存在。或者说每个星期我们礼拜日回到来崇拜，听完讲道之后回家就够一个星期用。我们每日都要吃东西，我们没可能一日吃很多东西然后跟着连续几日不吃东西。领受灵粮 daily bread 亦都是一样，如果你经常感到灵性软弱无力，不妨检讨一下，是不是自己在祷告、在读经、在默想上帝话语的时候需要加一把劲呢？三个祈求里面的第二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债指的是罪。我们知道我们欠债即是我们犯罪，而我们犯了地上任何一种罪的时间，都会破坏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叫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平安，拎走了属于我们本来有的灵性的力量，威胁我们属灵的生命，使到我们不能够实行刚才所讲的三个愿望。因为这样，我们有任何一些罪，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亦都要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成为我们赦罪的能力。我们真的无时无刻都需要主的宝血，我们不单止是在有罪的时候需要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即使我们没有明显的罪污，我们都知道 我们一定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所以我一定要依靠我们的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污，目的是为迎接主再来，因为你愿望里面有的嘛。第二个祈求里面另外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当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赦去我们的罪的时间，同时间经文意思都要有，我们要赦免其他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教训我们主祷文之后，这个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主祷文一教完之后，另外即刻补上的就是这段的说话，你说重不重要呢？你们宽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三个祈求里面的第三个，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好像两个祈求，其实这两个祈求两个是相连在一起。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文圣经原文我们讲英文 NIV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新译本译得更加理想，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即是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千祈不要落入试探里面，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心思意念不要陷入试探和罪恶的诱惑当中，千祈不要被撒旦的试探、罪恶的引诱扰乱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即使面对试探和引诱的时间，我们都能够把持得住，不会犯罪。这个是保持我们心灵不会受到撒旦和罪恶危害的很重要的一个防线。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都这样教导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个人不想遇见试探不可能，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的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到处都有罪恶的发生，同时我们也都身自己都是肉身，即使完全没有外面的罪恶那个引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老我都会引诱我们有机会犯罪。所以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样教导，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要祈求我们的主在我们心灵里面成为我们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制服我们肉体、情欲和我们的老我，甚至当外界有罪恶试探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毫不动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这样教导，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必须要靠圣灵，我们要脱离罪恶就要保守自己的心灵，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试探的里面，让撒旦在我们心里面毫无活动的余地。在座的弟兄姊妹要明白，靠我们绝对没有能力做得到，但是靠主的灵就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因为这样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主来到保主的灵来到保守我们的心灵，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的里面，这样只能够完全脱离恶者那个的危害。这个是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对我们讲的说话。最后主祷文最后一个说话就是颂赞，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国度权柄永远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一句颂赞的说话是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实现三个愿望。听从我们三个祈求之后，上帝的必然保证，必然保证。这句颂赞的说话更加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单只有祈求，亦都需要有感恩、有赞美、有颂赞。我们要感恩，不是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虽然大家在礼拜一的时候刚刚过了感恩节，可能会 吃火鸡、吃大餐，有很多感恩的时候，感恩感恩没问题，但是更加希望的就是我们每日祷告里面都会感恩，因为感恩、赞美和颂赞是让我们能够激发起更加大的信心、更加大的爱心、更加大的热心，使到我们的祷告更恳切、 更蒙上帝的垂听，即使亦都因为这样，使上帝的名能够大得荣耀。当我们又有机会再默想主祷文每一句意思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将主祷文不单止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愿意反复默想，更加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以至主祷文的属灵精义是真真正正能够融化在我们生活上的层每一个层面里面，不单止使我们祷告蒙上帝那个的悦纳，更加重要的是明白主祷文不是祷文那么简单，是登山宝训的重点，是实践上帝角度的降临。主祷文是八福属灵的根基，是实践上帝角度降临的指标。登山宝训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当人能够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到生活，上帝的角度就降临在地上高。一个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三个愿望：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二，愿你的国降临；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祈求：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个重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不知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定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在你自己身上？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感谢赞美你。虽然主祷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愿今天的早上我们藉着逐句逐句来到解释主祷文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明白主祷文只是福音的精华，只是一生我们要愿意在祷告里面追求的，我们愿意在祷告的里面来到达成的你的旨意，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祈求我们身体上，我们祈求我们灵性上得到满足，以至到我们能够实现那三个愿望，因为你已经在地上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因为你已经成为上帝角度降临这个指标，已经是因为你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掌权，因为这样已经证实了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在我们心上。既然是这样的时间，我们就活出主你只是样式，我们藉着主祷文每一天来到去监察自己，求圣灵来到带领自己，让我们藉着主祷文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能够活出主你只是样式，让我们成为你活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不单止用口传福音的宣教士，更加成为用我们的行动来到去做这个宣教士，以致你的名字被高举。愿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与我们讲说话，与我们同在。以上不完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虽然大家都应该知道来紧的回应诗歌是什么啦，大家都知道我唱歌麻麻地，今天我请到 George 同我一起主祷文。